大家好，我是游尚杰。节目开始前，让我用一分钟来介绍台湾星星公益协会。台湾星星公益协会是一个致力于用教育来帮助台湾偏乡以及非洲史瓦蒂尼孩子的非营利组织。他们将在今年重启 Shalom 史瓦济兰艺术教育计划，跟非洲史瓦蒂尼的 New Hope Center 育幼院合作，透过接力的方式持续招募志工老师到当地进行三个月以上的服务，希望透过艺术教育启发孩子们的创意，抒发情绪。星星公益协会今年招募两梯次的长期艺术志工以及客服志工，服务期间分别是第一梯次的今年9月到11月底，以及第二梯次的明年1月到6月。如果大家有美术专业或是其他像是外语啊、幼教、心理等专业，也喜欢跟孩子相处，对于国际志工有兴趣的话，欢迎到台湾星星公益协会的 Facebook 粉专填写报名表单参加甄选。那也可以参加他们在5月14号礼拜六哦，我知道有点赶，下午2点举办的长期志工招募线上说明会哦。那这个一切的相关连结老样子，我们都放在本集的资讯栏里面，有兴趣的大家不要错过啦。大家好，我是游尚杰。
大家好，我是蔡宇，欢迎收听《解锁地球》。
你现在应该讲得很熟练了，这些开场白。
哎呀，为什么这样说嘞？
哎，你是少数在《解锁地球》上面分享三个主题的来宾哦。
哦，真的哦，真是荣幸荣幸，
就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来。
反正你还有50个选项嘛，对不对？
没有，我已经减三了。
对，减，然后47个选项。OK 啦 ，OK 啦
，OK 啦，希望有机会再来。
所以呢，上次之前我们讲过加拉利群岛，
对，
然后还有塞浦勒斯，
对，
对，这两个都是大家真的不会去的地方，
对，
真的真的，嗯，那所以这次是不是又要专攻这个路线？
我不知道，或许听众有一些神人，
对，
我们都永远不能讲这种事，
对，也是很难说啦。不过呢，今天我们的主题应该算是
有点冷，我今天要讲的是塞族共和国。
塞族共和国，
对，没错。
你知道我们在讨论那个主题的时候，那你说你要讲塞族共和国，
对，
所以我就说，欸，所以是塞尔维亚。
不是，
不是，可是是塞族共和国。
哇，你知道塞尔维亚已经不错了。
大家都知道塞尔维亚吧？
真的吗？
至少听过啦。
因为我那个时候还要在塞尔维亚的时候，我都还要跟人家解释说我在哪里工作。
真的假的？
台湾人比较有些比较不熟啦，
应该至少听过，可是不知道在哪里。
对，就是确切不知道哪里，有好像有听过，然后，嗯，对啊。
所以你之前是待在塞尔维亚？
对，我在那边工作。
工作了大概多久？
大概半年。
可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不止塞尔维亚，还有就是所谓的塞族共和国这个地方。
对，没错。
对，那这个地方其实我之前真的没听过，后来疯狂的 Google 这样。
对，我也没听过，我一开始也没听过。对啊，
好，
我是从中学。
所以呢，今天又要长知识了，大家准备好了吗？就是只要是跟蔡宇一起，就是长知识的一天。
哦，感恩感恩。
对，大家把脑袋先净空一下，现在开始，好，准备哦，3、2、1，
开始。
欸，所以那时候你在塞尔维亚是在做什么工作啊？
我主要是做行动装置的产品 PM。
行动装置的产品 PM，
对，
听起来真是潮潮的。
哎，别这样说，没有，就是公司派我过去，然后就是去做有关行动装置的一些规划。那我那时候就去做了大概半年的规划，这样。
OK， 那所以你在塞尔维亚半年间，你应该那附近走透透，可以这么说。
对啊，就是包括上次讲的塞浦勒斯，也是那个时候去的。
哦，也是那个，
因为相对比较近，
对，
相对比较近，因为都在巴尔干往下。而且像我们那个办公室管11个国家，然后塞浦勒斯也是我们的管辖。
哦，所以
是
巡视你的领地。
哎，欸，别这样说，我又不是什么国王，没有。可是就是去，像我去塞浦勒斯，我会去顺便看一下那个店卖我们的东西，他们卖的怎么样，这样。
所以你去塞族共和国的时候，也是在那个期间巡视的时候？
不全然，是我第一次踏进塞族共和国的领土的时候，是我在前一个国家，在瑞典的时候，刚好有一次暑假的时候，我去克罗埃西亚去玩，
然后顺便去塞族共和国。
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塞族共和国的存在，
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
我那时候克罗埃西亚，然后它有一个 tour， 它是可以进波士尼亚，
嗯，
然后去看波士尼亚。我想说我没去过，我就去一下。然后去波士尼亚，我就在开车的时候就经过一些地方，就发现，哎，奇怪，怎么有一些国旗不太一样？然后这个国旗好像也不是塞尔维亚的国旗啊，然后怎么有点像又有点不太像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去查一下，发现有一个东西叫塞族共和国。
所以这个共和国它其实不算是一个独立国家，而是它是波士尼亚境内的一个。
对，因为波斯自治区，波斯尼亚这个国家下面有两个算是国家，一个叫做波斯尼亚与赫塞哥维纳联邦联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塞族共和国，
所以就是塞族共和国跟这个好简称波赫啊，
波赫对
对，然后他们两个组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国家这样子，
对，没错。
所以他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情况？
其实就要回到90年代的那个他们的内战。
好，长知识的 part 要来了，是不是？
对，这个非常的复杂，这个复杂到好可怕。南斯拉夫就是在巴尔干一个蛮重要的国家，你说大概从19世纪就18什么什么那个时候开始，南斯拉夫的人决定他们要组成一个国家。那最开始是一个南斯拉夫王国，可是其实这个南斯拉夫王国虽然说是包括了现在就是南斯拉夫这些国家，可是他们虽然讲了同样的语言，可能协同都是一样，都是南斯拉夫人，可是他们其实文化上差非常非常多。
对，它是一个多民族多元种，就是聚在一起变成一个国家。
对，其实我有时候觉得他们也蛮 sad 的，就是他们可能你想想看，我们都是南斯拉夫人，然后我们可能就因为从一些原因，然后从北方撤退下来在这里定居，可是因为旁边有很多的强权，例如说有东正教的强权，有伊斯兰的强权，然后旁边有天主教基督教的强权，所以他们就把你们都是一家人，他把你们洗成三种不同的人，就你信我的宗教，你刚好有三种不同宗教，三种不同宗教的人就自己打自己，然后他们就不用动手了，所以变成一种代理战争的感觉。
那就像上次讲的塞浦路斯这个感觉，它就是希腊跟土耳其之间的冲突。
对，可是就是由这个岛来承担。可是我觉得又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对南斯拉夫人来说，他们三个人是一样的，他们语言是一模一样，他们协同是一模一样，只是就是被洗成不同宗教，然后就是效忠于不同的国家，然后他们就被现在就被切成主要三个部分这样。那还有在细分呢、啊？那南斯拉夫他们以前有一个，就是我找到一个非常有名的句子来形容它没有多复杂。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呢，它是一个国家、两个文字、三种语言、四个宗教、五个民族、六个共和国、七个邻国跟八个政治实体，有没有很复杂？
所以它这个南斯拉夫其实是一个大杂烩，就是超级综合体这样。
超级综合体，因为它主要是我在那边有短暂上过，就是塞尔维亚语课，然后他们叫做那个他们的语言叫做 BCS。
BCS
就是 Bosnian Dash Croatian 然后 Dash Serbian BCS，
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独的语言，
他们就是
混在一起，
他们其实是同一个语言。
OK，
他们可能对他们就是同一个语言，
所以他们三个
他们就是同一家人，就是种族上基因上可能就是基因我不确定，可是种就是文化上他们是同一个人，可是他们就只是不同宗教而已。
其实我以前一直觉得南斯拉夫这些看起来好像很不相关的人全部聚在一起变成一个国家很奇怪，可是事实上他们的确是
同一家人，除了几个国家例外，像斯洛维尼亚，它不是 BCS 这个族群，然后马其顿不是，马其顿比较像保加利亚人。除了这两个除外，其他他们都是一家人，像蒙特内哥罗啊、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然后波士尼亚，只是不同宗教而已。
可是他现在被搞的关系非常差，反目成仇这样子。
就是90年代的时候，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二战的时候，他们非常迅速成立了一个政权，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权。那个时候的领导人是 Tito， 他是一个很低托，他是一个很强硬手腕的人，所以他可以有办法去镇住所有的民族。那
所以他这个算是强人政治，可以这么说。
对，那大家都服他嘛 ？OK， fine， 那就是大家 OK 维持一个。但等到他过世之后，大家就开始争权，所以没有一个跟他一样强的可以就是压住所有人，所以就开始
各自各说各话这样子。
对，然后就开始这个共和国就分崩离析这样。
所以这个共和国以前曾经有总共可以就是现在是前南斯拉夫的国家有哪些啊？
有斯洛维尼亚、克罗埃西亚、塞尔维亚、马其顿，现在改名叫北马其顿、蒙特内哥罗，应该就这些吧，还有我很怕。然后可是现在就是可能你要看你怎么算，例如说啊、还有波士尼亚，不好意思
啊、哦，对，
然后还有，其实看你怎么算，因为像科索沃，有些人会把它算一个国家
哦，对，科索沃严格来说应该可以算了啦，因为都是那么多国家
参与
它了。
然后，其实科索沃在不管是以前南斯拉夫的状况下，或是以塞尔维亚的眼光来看，科索沃其实它一个自治区。所以我刚刚才会说到，我刚刚那个1到8，所以才会说八个政治实体。
因为虽然说国家来算的话，可能没
有
那么多，有
六个国家，
对，
南斯拉夫下面有六个国家，可是有八个自治区，因为塞尔维亚里面还有两个自治区，一个是南方的科索沃，一个是北方的以诺维萨为首都的一个自治区。那个是为什么它会特别成立一个自治区？是因为它靠匈牙利，所以还有很多匈牙利裔的人，还有一些当地的罗曼人这样。
所以南斯拉夫 最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确是共同算是一个国家，可是后来因为内战的关系，你想内战还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种。
对，一开始是要处理科索沃，后来就一直延杀到波斯尼亚，然后又延杀到克罗埃西亚，然后最后是斯洛文尼亚先独立。可是我觉得这中间也有一些阴谋论，你要想哦，因为像比较沿岸那些斯洛文尼亚或是克罗埃西亚这些，他们以前最早以前可能当罗马帝国嘛，然后后来就是威尼斯公国又出现，他们其实是威尼斯的一部分，再来呢它就是奥匈帝国一部分。
嗯，
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奥匈帝国的，虽然说奥地利自称他是中立，可是他有没有可能他也是想要把他的影响力深入巴尔干，他就会去鼓励，或是也甚至不用鼓励，他去赞助你的独立这样子。
哦，因为我自己也没想过这个事情，奥地利还有这种行功夫力，
奥匈帝国以前整个巴尔干都差的，
对对对，但是因为现在奥地利就是也
比较
也不是以前那么辉煌这样子，所以他还有想要伸张他影响力的时候就对了。
可是如果付点小钱可以影响一些事情，那何乐而不为？
所以，哇，听起来真的。
那其他国家也是啊。那穆斯林的部分，的确，土耳其在塞拉耶夫有投很多赞助，
所以人人都想要见到南斯拉夫解离这样子。
有可能，有可能
感觉起来好像是这样嘛，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的确是比较复杂。
因为有趣的就是，大家每个人都想要脱离南斯拉夫，然后呢，
可是明明就是一家人，
对对对，
然后明明就还过得还行。
因为我在看资料的时候，感觉起来就是，因为南斯拉夫比较核心，就是说比较掌权的还是塞尔维亚人。
以前的南斯拉夫的首都是在塞尔维亚，可是不要忘记提多是克罗埃西亚人。
哦，他是克罗埃西亚人，
对，所以。
可他当时的时候是没什么问题，后来可能就我不知道，就是可能种族之间的
没有一个强人再去压得住，因为毕竟斯拉夫人，我们都会台湾人都会戏称他们战斗民族，
对对，每个都战斗民族的时候就，
所以你也很
你要先干掉，
你要一个很你要一个超级塞尔人才会。我以前的同事真的会，我以前有同事真的会叫我这样，因为塞尔维亚嘛，我们就每次讲塞尔维亚太长，就是直接就有些我自己会叫塞国人，然后我朋友就直接叫塞尔人，
这战斗民族
管，然后特别厉害的塞尔人叫
超级
塞
尔人。哎、欸，可是这些塞尔人就是塞尔维亚人，他真的是很会打哎、欸，就是不管谁要脱离。南斯拉夫他就打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他们弄起来的，
所以他真的是果然是很会打，从头打到尾，
打网球 Djokovic。
我还没想到这个，对对 对因为南斯拉夫 他的内战其实基本上就是大家逐一要脱离他，然后他就开始每个打每个打这样，从头打到尾。
可是我觉得合理啦，因为今天如果苗栗国要独立，你也是会去打他，国土的完整性还是蛮重要的，
对他来说只能这样。所以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塞尔维亚好像是那种区域大魔王那种感觉，就每个人都讨厌他，然后他每个人都要打。可是呢，这个视角应该我相信也是蛮西方视角。
对，因为我那时候在塞国的时候，我跟当然同事啊，跟我房东聊，但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说他那个什么内战的时候做了多少事情，但你有没有想过他曾经也被人家荼毒过，然后现在主流媒体基本上不会报他的观点，不管他的观点对不对，可是没有报他的观点啊。所以
他被荼毒过是怎样？
就是二战的时候，克罗埃西亚 是跟德国站在一起的，纳粹德国站在一起，所以那个时候成立了一个叫做克罗埃西亚独立国。然后塞尔维亚就是等于是被控制的，所以大部分塞尔维亚土地其实是被克罗埃西亚剥走。那很多的不人道的待遇啊，屠杀塞尔维亚，或是逼着塞尔维亚要改信天主教这种事情，就大量的在发生。
所以他们以前有这个跟纳粹之间有很惨痛的历史，这样
就是他们被纳粹荼毒这样，然后是由克罗埃西亚人下手。然后他们说，为什么你们先？当然我们去打克罗埃西亚人也是不对，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们也打过我们？这种感觉你懂吗？
然后有这种历史情怀的时候，觉得
可是我们真的不知道啊。
嗯，
对啊，所以 我到那边才知道。但我觉得打任何人都不对啊，可是我们是真的忽略说，哎、欸，其实他们以前也是被忽略的，而且甚至没有人愿意为他们讲话。
所以现在塞尔维亚的靠山到底是谁？因为其他国家的靠山显然就是北约嘛，或是西方国家。
对，
那塞尔维亚是谁在帮啊？那他只是难道一个人单挑所有人这样？
我觉得他其实是蛮悲惨的，因为
没人挺他。
我觉得外面的人，因为一开始我进去，我都觉得哦，是会不会是俄罗斯啊什么的？
嗯，什么意思？
会不会是俄罗斯？
俄罗斯挺他们这样？
那的确是你从机场下来，然后你要开到市区的时候，贝尔格勒他们首都，开到市区的时候，其实很多那种有那种。俄罗斯赞助的一些东西，就是广告什么的。可是，那例如说，他们现在首都里面最大的东正教教堂，号称世界上最大的东正教教堂，还在盖当中，然后也是俄罗斯石油公司赞助。可是我又觉得他们现在感觉跟中国走的又比较近。
哦，跟中国，
因为你知道他们是全欧洲唯一给中国免签的国家。
哇，所以直接门户大开给中共，对不对？
对啊，然后中国人帮我们盖比较就是算高速铁路，其实直接串通把干到匈牙利的高速铁路。
哦，所以这算是一带一路的
对
一环就对了，
一带一路，然后蒙特内哥罗也是，就是也是他们一带一路的关键 合作伙伴。
嗯，好，对，对啊，大家都伙伴嘛，对不对？
对。
那所以塞尔维亚现在看起来就是极力寻求一些援助嘛，因为不然的话，其他人都有朋友，他没朋友这样子。
对，其实我有问过说，对于欧盟，他们对于欧盟的看法，其实。一方面想要加入，毕竟他们也想要发财，谁不想发财呢？
对啊，对啊，
对啊。可是欧盟你要加入，你是不是要加入北约？
对，可是他跟北约又有仇，这样
当初就是北约炸他们
的。对 对，因为内战的时候北约介入嘛，对，就把他轰了乱七八糟。
对啊，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你会在那边听到蛮多塞尔维亚的观点，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因为他们说，例如说那时候北约在轰炸他们，他们已经走投无路了，就是很惨，然后就有一群市民就走到那个市区的桥上，然后。穿一个 T 恤，然后中间就是一个标靶，红色的
标
靶，
来炸我的意思，
对，你来炸我吧，反正我已经活不下去了，
嗯、要炸爆炸死算了。
对啊，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当初也是
活得很惨啊。
对，
其实我觉得战争对谁都不好了，所以我觉得到那边会让我在想很多事情，因为你要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观点，从一个非主流的观点去想塞尔维亚这件事情。
所以在内战过后啊，就是这些国家纷纷的独立嘛。
对， 对， 对。
可是因为尴尬的点就是说，他那其实塞尔维亚人或是什么波斯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其实都是分散在这个前南斯拉夫这个区域。
对啊，无法被分割，
所以就变得很尴尬，就可能独立完之后，就每个人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对对。
就比如说，波斯尼亚里面会有塞尔维亚人，然后也会有阿尔巴尼亚人，然后科索沃里面也有塞尔维亚人，还
有
阿尔巴尼亚人，就是很复杂，就每个国家里面组成。跟比例不一样，可是大多就是那些种族
都有，这有点麻烦。这的确是，那最麻烦的就是波斯尼亚。
它麻烦的点是什么？
它就是三族都
差不多，是不是？
就是比例都会相对比较平均一点。嗯、因为像塞尔维亚，可能你如果是克罗埃西亚，你可能你会想要离开之类的，也不会玩到现在，我觉得不至于。
对啊，对啊。
可是你会想要
被排挤
开之类的，所以。相对来说，波斯尼亚就是一个夹在中间，所以他什么人都有，尤其他有穆斯林，因为其他地方穆斯林又相对比较少。
哎，为什么波斯尼亚特别有这么多穆斯林呢？
因为波斯尼亚一开始像帕首都塞拉耶夫，一开始就是土耳其人发展出来的。
哦，所以他那些穆斯林可能就是以前就是土耳其裔，然后流传下来，或者说
土
耳
其
统治
影响
的时候，
对，被影响被就是我讲难听点被洗成。他们的宗教，那其实旁边也是啊，被洗成这个宗教、那个宗教、那个宗教。
对，其实每个宗教其实都是被洗出来的嘛，对。
对啊，因为原本可能就是斯拉夫本身的传统信仰，然后就被洗出来。
对，那所以波斯尼亚人他组成大概是哪些人？
就是塞尔维亚，然后穆斯林跟克罗埃西亚人，然后穆斯林他们就叫 Bosniak， 就是波斯尼亚人。
哎、哦，那这样的话，等于是穆斯林是不是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体啊？不然那国家名字为什么叫波斯尼亚？
他叫波斯尼亚与赫塞哥维纳。然后赫塞哥维纳就比较偏。克罗埃西亚那边、
哦、
所以才会当然就是像你讲就是没有办法签那么干净但你可以很粗略的想象波斯尼亚就是穆斯林区然后赫塞哥维纳就比较克罗埃西亚区然后
塞尔
维亚就是比较塞尔维亚区当然不是完全但你可以这样
就是可能
想象
主体是这样
对对 对， 對， 對、
欸、那真的很酷就等于说塞族共和国它在这个波赫这整个体系下这样子、嗯、它是一个算是一个区域这样可是它旁边隔壁就是塞尔维亚本尊这样，
对，还有跟塞尔维亚黏在一起，
对对对，所以这样不是很尴尬吗？就是说他们对于塞尔维亚是什么感觉？因为那你波赫来说，他跟塞尔维亚打过仗啊，那就有仇这样、嗯。那塞族共和国也算是一体，可是他又塞尔维亚人，
对，
所以
就有
点尴尬。讲这个话题，我就觉得哇，怎么那么复杂、啊？他的感情的问题到底就是你知道很难解决。所以你在塞族共和国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心向塞尔维亚还是心向？自己的国家到底怎么算？
国籍来说还是波斯尼亚国籍，可是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对塞尔维亚就会很好，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开车进去，我跟我同事，然后两个人从塞尔维亚，我们下班就直接开车去波斯尼亚，我们开的是塞国牌，就是
塞国牌
车牌是塞国塞国的，
因为你们是从塞尔维亚来的嘛，
然后我们也没有特地换当地的货币，就是波斯尼亚马克我们就没有换，就是皮包都还是塞国的货币这样，迪纳尔。 然后我们去游湖嘛，然后什么的，然后要付钱，然后发现，完了，没有当地货币，就忘记，你知道，
想要游霸王湖是不是？
没有，没有，就因为那里跟泰国就没有什么差嘛。
对啊，对，这个好像一样，隐形边界的感觉，
只是那个国旗有一点点不一样，可是也长得差不多，然后你就完全忘记它。我就说，那我可以付塞币吗？他就说，哦，可以啊，就没差，
非常欢迎这样。
可是如果你到，我听说啊，如果你到那个就是穆斯林区，或者是就是别的区，可能就不会这样。对，尤其是我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是一路到塞拉耶夫，
塞拉耶夫应该是在波斯尼亚区，
在穆斯林区，比较是穆斯林主要的那一区。
对 对。
然后后来我们塞拉耶夫，然后我们就要回城回塞尔维亚，所以就被警察拦下来。
为什么？
他就找一些很鸟的理由啊，就是说什么你红灯什么没有正确的转啊，其实你也没办法去求证，因为也没有摄影机。
对对对，
反正找一些很鸟的理由，然后就是要，其实就是要钱了，
要收钱这样。
而且我跟我同事就是推测，可能因为我们的车牌是塞尔维亚，
他看不爽，
也有可能，就是当我们很偏见的，对
对，有可能他每个人都要钱，所以他管你什么
车牌。可是如果塞尔维亚，我觉得可能几率又高一点。那我觉得他可能有点衰吧，因为门一打开是两个华人，他可能觉得哇，还要转英文、啊，
你知道还要讲英文啊，
麻烦，然后也不知道这个华人到底给钱的状况是怎么样，就觉得哎，真的是浪费我的时间，
所以你就逃过一劫。
对啊，当然就是给钱就没事。对啊，然后他还帮我们看一下轮子。
你没有逃过一劫，你还是给他钱。
就我跟我伙伴嘛，他就讨论说要给多少钱，
给就给这样子是不
是。因为他还蛮好的，因为他就看一下我们的车子，然后发现我们那个轮胎那个就是轮胎旁边会有那个板子，然后有点凸起来。他就说：“哦，那我帮你打回去。”砰，他就一掌就把那个
你说用手打回去，
就那个盖子，就是轮胎不是中间那个
对对
黑色的中间会有一个白白的那个盖子嘛？然后我们那个有点没有拴紧，他就一掌砰就回去了。
战斗民族是这样修车的，对，用手掌修车。
他说：“啊，修车给你一点意思，OK 啦，小费。
哦”那个警察服务蛮到家的、
啊。对，他还说什么？他一开始的理由是说：“哦，因为你刚刚就是没有遵守交通规则，所以。”这个可能要罚多少钱，而且你还要亲自跑一次银行，什么就是手续超麻烦，那你交给我多少钱我就帮你处理掉。
哦，哇，他还给你两个选择这样子，
而且听起来就超划算的，因为
无法拒绝的选择。
对，因为超划算，因为他把事情弄得很复杂，所以就是说你绝对不可能自己去做，所以你一定要由我来帮你
做。哇，他的这个策略很好，
服务周到。对，这就是我那一次就是从塞尔维亚跟我同事，主要的终点是塞拉耶夫，那中间就有经过那个塞族共和国。那这是我第一次就是正在塞族共和国，就是比较深入的旅游。
那你从塞族共和国跨到波赫，就是你觉得会有很大的落差吗？
其实还好哎，可是就是你会在路上看到什么哦，欢迎光临塞族共和国，然后拜拜这样，就是会有那个牌子。
可是就跟什么欢迎光临新北市这种感觉也差不多、
啊。对啊，可是其实你就觉得哦，好像要多收集一个国家呢，有点开心的感觉。
看你怎么定义国家。
对啊，对啊，就是蛮有趣的。那我为什么会想要去塞族共和国？因为毕竟虽然说我之前有就是短暂的经过，可是为什么会那么想要去？其实有几个原因啦。因为那时候在塞尔维亚的时候有看，就是为了想要了解当地的文化，然后我就看了一些塞尔维亚的小说跟电影。
哦，小说跟电影
啊，
有没有什么推荐？
有，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要去的原因了。就是小说的话，他们在他们有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他有一本书叫《The Bridge on the Drina》，然后 Drina 是他们就是塞族共和国那边一个城市叫 Visegrad 经过的一条河，然后就是德里纳河上的桥，它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的小说。
好，大家不要太紧张，我会把它贴在下面的 show note， 大家自己看。
对，有点复杂，反正就是，
所以你很喜欢这本书了，对？
我不是一个文学挂的人，可是我觉得他写的很有趣的点是，他大概贯穿了300多年的整个 BCS， 就这三个国家的历史。
哦，所以他等于算是有点，
可是是从 Visegrad 这个城市下去说，他其实故事大纲就是 Visegrad 原本就是一个斯拉夫人的地方，然后后来就先是被土耳其人入侵，所以就会有一个土耳其的领导者，然后做了哪些改变，然后再来呢？土耳其人又被赶走，所以又后来奥匈帝国又进来，然后他就会很明确的描述说什么奥匈帝国什么军队进来啊，然后那个前面的那个人就拿了皇帝的诏书，说什么你们现在属于奥匈帝国，那但奥匈帝国是尊重什么多元文化什么，然后你可以有自己的 say， 你又可以有自己的文化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些描述都蛮生动的，然后一直结束到在一次世界大战里，所以它是一个贯穿300年的一个南斯拉夫史这样子。
南斯拉夫那个300年史，
对，没错，所以蛮好的。然后就是以那座桥为那座桥
点这样子
为一个故事，因为那座桥是土耳其人盖的，所以就是你真正一个建立一个城市是土耳其人建立的城市，然后上面会发生很多事情，所有人的交流都在那上面，就是不管是土耳其人啊，或者是到后期一些意大利人、别的奥匈帝国的人来这边的一些交流，那。所以然后是他也同时有讲到跟世界的一些连接，像一些民主自觉的东西，有一些 idea， 一些新的 idea 就进到这个小城，他们会开始反思说我是什么人之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想要了解南斯拉夫的这些恩怨情仇，或者他们比较长河的这种历史的话，可以看这本书。那这本书目前我知道好像没有完整的繁体中文版
啊。那你当初是怎么看？
我是看英文版。
好吧，大家，
然后大家不要灰心，就是因为我必须要讲，南斯拉夫跟中国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好。
南斯拉夫当年跟中国的关系很好，
因为中国，因为南斯拉夫它是有点像是修正的共产主义，
南斯拉夫特色的共产主义，
对，然后它是有点夹在，就是它跟
资本苏联跟中共，
它跟苏联没有特别好，嗯，它想要有做出自己的特色，所以它跟资本主义的社会也都有保持联系，也都有交易什么的，所以它其实像他们自己的之前我刚刚讲那个领导者，他也是自己抽雪茄什么，就是过得很 chill 这样，
其实过了一个很资本主义的生活，
对，可是就是这国家体制基本上是社会主义，就是每个人有工作什么的，这、okay. 其实还算不错，可是他们就那个时候就想要做出一个不一样，他们就推了一个东西叫做不结盟运动。嗯，可能历史课本有短暂的讲过这个名词。
其实蛮多，他那时候好像就是主要是两大势力对抗嘛，冷战期间，对不对？
对，那他就是我不是我不是 A
不靠
也
不
是 B，
靠对方，
我们自己来的。嗯，然后像我之前在那边的老板，他自己的父亲的家人也是在这个不结盟运动的计划下去国外去帮忙其他国家，所以他是在国外住，那是在利比亚出生的。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其实一直有在对南斯拉夫来说，因为它是第一届就是举办在南斯拉夫，所以对他来说很重要。那
啊，第一届什么？
第一届的不结盟运动的会议、哦、就是在南斯拉夫，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东西蛮重要，而且南斯拉夫让世界看见这样。那回来讲到为什么他跟中国有关系，那个时候中国跟苏联一开始当然是 buddy buddy， 可是后来就是他们有一些理念上不一样，所以中国想要做自己的那一套。
对对对，
然后。当时南斯拉夫也是想要做自己的，然后后来中国跟南斯拉夫就非常 match，
开始 match 了。
对，然后后来不是文革嘛？文革的时候，中国就是处于一个蛮排外的状况，他不太喜欢外面的东西。可是你还是要有点娱乐啊，电影就是一个很好娱乐。那所以那个时候引进了非常多南斯拉夫电影。
哇，所以因为南斯拉夫是一个很政治正确的，
就是理念相近的。我当然我倒也不觉得他们是完全一样，可是理念相近，所以他们引进了蛮多南斯拉夫电影。所以现在如果老一辈的人如果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你可能问他，他会知道南斯拉夫很多南斯拉夫电影。那我后来也有把那几部南斯拉夫电影都看完，然后往、欸、YouTube 上面都有，各位听众、
欸、YouTube 上
然后都已经中文配音了，所以你
中文配音
着中文字幕，所以你就可是那种样板剧的，就是那种慷慨激昂的配音了，所以
哦，知道
还蛮好看的。我觉得蛮好看，所以大家可以去看，就是蛮特别，因为我们很少会接触到，就是老一辈的如果有经历过文革那个时候，可能就会蛮熟悉南斯拉夫电影。而且我相信那个时候进去中国的那个外国电影不多，所以可能这个就一直被 replay， 就有点像我们的周星驰那种感觉，就一直被 replay，
大家可能都会背那些台词，说不定。
对对对对对，所以南斯拉夫跟中国就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对
，OK， 那所以这样来说的话，你就是你看了，你跑去看这些老南斯拉夫电影，然后加上这些文学著作，所以让你觉得说。南斯拉夫这一块历史其实真的很复杂
有趣，
所以你觉得要一定要走访一下。
那主要会想要去塞族共和国，就是因为那个小说，还有另外一个电影叫做《生命是个奇迹》。
生命是个奇迹，
对，它是2004年坎城影展的入选片，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然后这个我觉得市面上比较难买到，我刚刚看博客库存只剩一了。对、啊，可是我觉得
大家太强，
对，没有啦，大家其实图书馆什么应该都借得到，因为图书馆大家这种冷门电影都会买，所以大家可以去看。它是一个比较奇幻的方式去讲，用一些比较。搞笑奇幻的方式去讲南斯拉夫内战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也许你可以从中学到有关南斯拉夫的东西，内战的东西，但觉得是比较用搞笑的方式去讲。
嗯，那你觉得在塞族共和国，跟塞尔维亚有没有什么差别啊？就是当然你说国旗有一点点差别，然后感觉起来差不了多少。嗯，你觉得总体观察，你觉得？
我觉得 没有什么差别、欸，我
感觉像同一个国家一样。
除非我可能要再住久一点嘛，可是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差别，而且他们跟塞尔维亚关系真的不错，所以就我觉得差别应该是不大。
至少他们两个应该都是讲塞尔维亚语、啊，
这个是确定的。然后宗教可能也是一样，都是很讲这样。
所以那时候你在那边可以用塞尔维亚语打天下，这样
不行，我完全不行。我那个时候就是完全就只有就是工作上用得到塞语。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公司有说要让我们去上塞语，可是就是我那时候知道我要轮调，所以我大概在那边时间不多，所以就没有去学。可是塞语本身真的很难，因为我听说它的格数比俄文还要再多一格。
格数是指说它像所有格啊，什么受格那些，是这个意思吗？
对。还有那个就是 preposition， 就是例如说 I look at， 然后它就会、look at 就会变成一个字
啊。
就是所以你要背，就是 look at， look up 或是什么，就是它的那个
它在变形，对不对？
就是它的变形太多了，而且你要知道塞尔维亚语，因为塞尔维亚当初是南斯拉夫的中心嘛，所以它是双字母的。
双字母
就是它塞尔维亚语可以同时用拉丁文写，也可以用西里尔文写。
哇，所以你要学两种？
对，你要学两种，
那不能只挑一种。
我问过我同事，他说他小孩在小学就是一年级教拉丁语，然后二年级教西里尔语，然后三年级就是全部都混起来，你都要会。
哇，崩溃耶。
他们现在是官方文字，官方文字是一定是西里尔语，以塞尔维亚来说。
哦，
然后官方文件全部都西里尔语，可是比如说你跟女朋友打 LINE 啊，或者是 Facebook， 那全部都是拉丁文，就是 ABCD
啊。是哦，所以大家平常日常生活的时候他们就改回用拉丁字母
打字比较快，而且例如说你同时要，例如说你说哦，我很喜欢上 Facebook， 那 Facebook 你就不用再换键盘了。
哦，对啦，
对、啊、
是没错，
比较方便。然后他说因为很最早之前电脑刚出来的时候甚至没有
CD 的键盘。
对啊，那甚至没有塞尔维亚语正键盘，因为他们的塞尔维亚语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符号，就有 C 上面一点 ，C 上面打勾。
哦，所以它不单纯是就是真的是西里的字母，它还多加一些自己的特色。
不是，我是说拉丁的部分，它还有 C 一点或 C 打勾这样。那你如果当初没有塞尔维亚语键盘的时候，你就只能用一般的 C， 然后让读者去判断是到底是 C 一点还是 C 打勾还是没有。
哦，所以他用拉丁字母的时候，他也是有一些变化这样的。
对对对，有一些自己的字母，可是我听我老板说也是比较后来才有，一开始他们就是用英文键盘，所以就会有些字就是真的打不出来。
哎，这塞尔维亚是不是唯一一个国家是这种啊？就是同时用拉丁字母加上西里的字母，
好像是。
哇、wow、哦，
就很复杂。然后他说小朋友一开始会搞错。就是有些字很像，
而且他可能会把那个词混用、欸，
因为拉丁的 C 就是在拉丁的 C 在西里尔是 S 的意思，就是
好烦哦，
你会搞不清楚，
小朋友
会很崩溃，对
啊，学的什么东西这样？
而且西里尔文，我那时候有学怎么去认那个字，就是看到那个招牌念出来，可是后来有时候去餐厅我又念不出来，因为它有分手写体跟印刷体。
靠，其实已经够累了，还要分这种东西。
对啊，因为手写体跟印刷体还是要学一下，后来就我觉得太麻烦了，
直接放弃这样。
我会数数字啊，一到十，就这样。然后就是 hello 啊，拜拜啊之类的，然后谢谢啊之类的。
哎、欸，所以这些前南斯拉夫国家你是不是都去过了？
哦，我没有去过马其顿，北马其顿。
哦哦
，Skopje。
好了，所以只漏掉北马其顿而已。
科索沃我也没有去，如果你把它算成一个国家。
哦，对啊，科索沃好，没关系，幸好科索沃我们之前就访问，
对啊，
对他有补习这一块，这样北马其顿
其他的大概都去过，蒙特内哥我有去过，对。
那你觉得这个前南斯拉夫这些区域，它的那个整体氛围，大家是不是都很讨厌塞尔维亚人？是真的吗？因为我们从这个西方视角看
过去，我觉得有吧。我觉得其他国家的确是，所以我之前一个学长在那边工作，然后他就有
在哪边？
在巴干，他一开始是在北马其顿发迹，然后他自己创立自己的公司。总之他是做旅游业啦，然后他是说他每年会抽他每年的营收一部分，然后去办营队，暑假营队。
哦，办营队，
因为他也觉得说两边的人的一些误会其实很没有，就是可以化解，所以他会去邀请，例如说塞尔维亚人跟克罗埃西亚，然后在蒙特内哥罗办一个暑假的，比如说足球营队，
在一个第三方的地方。大家不要吵。
对，赢对，然后就是他有一个很好的 vision， 他想要播下这种和平的种子。
哇！
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不是说，因为对方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坏。当你如果真的跟他相处一个礼拜以后，
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是一个台湾人，
他是一个台湾人，
局外人。然后他说他觉得大家就是仇恨可以放下，然后他跑来主持这种事情，哇，
很中立吧？中立第三方。
对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就再回来说塞族共和国好了。 就是那个时候我是跟我同事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往下看嘛，那我们第一站其实是一个地方叫做 Mokagora 呀、yeah, Mokagora， 它直接翻的意思是湿的山、
哦、湿的山，
对，
湿湿的山
mountain 对，因为 Gora 其实山也是像蒙特内哥罗，蒙特内哥罗其实是一个拉丁化的名字，蒙特内哥罗是一个国家，然后我们同时中文也会把它翻成黑山，可是以它原本的语言发音的话是 Zinagora， 就是黑山，对、哦、对，所以才会叫黑山共和国，
对，因为英文的话就是 Montenegro，
可是这是一个拉丁化的名字、啊、对、
哦、
对，所以那我那个时候就先下来到 Mokagora， 然后在那边住一晚。那个为什么会在那里？因为我刚刚讲过那个很有名的电影，比较2004年的那个电影《生命是个奇迹》，它其实就在那里拍的。然后它有一个很，因为那里是在山上，然后他们就是房子是蛮传统的房子，是用木头制的。
哦，木头，
对，木头，
其实木屋，小木造房子，
对对对，然后。所以
不是很湿吗？就是湿的山这样。
好问题，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克服这件事情。对，可是那个木头，他们有一个城，就是木头城，然后就是
木头城，
就是整个当初拍剧的地方，然后同时也是他们的一个传统聚落。
所以它每间房子的木头
都是小木屋。
哇！
然后我就是想要，因为看过电影，就很想要去那个地方，所以我就跟我同事说，我们一定要去那里。所以我们第一就是先在 Mokagora， 然后去看那个木头城。
那小木屋是我们想象中的小木屋嘛？那就像房子尖，就是屋顶尖尖的，
对对对对对，
一种合掌村的感觉，这样。
有一点，有一点，可是它的木头，嗯，对啊，就是蛮特别。可是又同时呼应那个电影，然后那个 Mokagora 那边也有一个火车站，然后电影里面电影的主角他其实就是个火车站的站长，所以就是有呼应到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如果看过电影的人去之前可以看电影，看电影完就可以再去，你就会觉得很有呼应感。
你确定你不是什么文学挂人吗？你看，
我不是啊、
你在那边周游列国的时候，就是靠着这个小说，靠着电影。然后你之前在加拉利群岛也是看三毛的书。
是啊，
对你还说你不是文学挂，我都不信。这样
还在努力中，还在努力中。然后 Mokagora， 我觉得哦，对，跟大家就是讲一下，就是旅游的小 tip， 就是 Mokagora 那一个木头城。木头城它本身现在，因为它拍完剧以后，它就是回归原本的作息嘛，它现在变成一个度假村。
哦，所以那木头城变成度假，
你可以住在那边，对，
听起来不错，
还不错啊。然后就是很棒，然后呢，它的 buffet 真的超便宜，
超便宜。
我那天就是跟我的就是同事去嘛，然后就逛完就觉得好饿、哦，我们就吃个 buffet， 然后那个 buffet 只有100块，大概100块台币这样
啊，100块台币，吃到饱，
吃到饱，吃到饱，
哇、wow ！
我还不吃爆它，
直接外带、
欸，不能，我应该不能外带。可是
我知道，
可是我就觉得超划算，然后我很少 po 脸书的，我就非常兴奋 po 在脸书上，
然后大家就羡慕要快死掉这样。
真的，
哎、欸，听说塞尔维亚的物价很低，
很低，
所以塞族共和国呢也差不多，
更低
，
我的感觉了。
那塞尔维亚的物价跟台北比怎么样？
当然低啊，
低很多，是不是？低多少？
就是我不会说超低啦，可是应该这么说。我看一下咖啡多少钱，咖啡大概30块台币吧，
30块。
你坐在咖啡店里面，然后你对坐在咖啡店里面喝30块。
然后塞族跟共和国更便宜，
对。然后可是我觉得在塞尔维亚或是波斯尼亚会有个问题，是因为他们没有全面禁烟。
哦，所以你不管在哪里喝咖啡，旁边都有人在抽烟。
对，餐厅有人，你可以边你就他们可以边吃边抽。
OK，
所以就是这个，如果不喜欢抽烟的人就会比较困扰一点。那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又来一个小建议。
对，你有诀窍是不是？
对，诀窍就是你有一些书店会提供咖啡，就去那里喝。
哦，书店总不能抽烟嘛，
因为那个书会黄掉。
对，
所以我都去书店，所以我去的咖啡店就那几家，或者是有一些是露天的。
哦，
然后你可以找露天，
露天没差。对，
小就是在最角落，就当个边缘人，你就不会闻到烟味。
OK OK，
各位如果要去这个巴尔干的话，可以注意一下，
大家学起来这样子。
然后我们从摩卡斯山 Mokagora 出发以后，才正式踏入塞族共和国。因为 Mokagora 其实在塞族共和国跟塞尔维亚的
边界
、嗯，然后其实很快，大概半个小时20分钟你就到塞族共和国，我们就开进塞族共和国，这样进去就是到目的，就是 Visegrad 那个德里纳河的那个城市，那就是很感动的看到那座桥，
落泪这种感觉，
也没有到落泪，
终于看到，
就可能就是跪下来亲吻大地之类，没有没有那么严重，可是觉得哇，书上的这个桥，因为你真的是读了那本书，你就觉得哇，真的是这个桥真的经历很多，然后可能内战的时候也被轰过啊，然后就还没有到这样。
哎、欸，我发现你 就是你旅游的理由真的跟我蛮像的。
为什么？
就是这种看到某个地方然后觉得哇这很屌一定要看一下这样。
是啊，然后可能别不一定每个人都 appreciate 这件事，可是你就觉得我不管我就是要去。
对对对，你每次跟别人讲别人说干公他小这种感觉。
对。然后我跟我同事 就去游河，就他那边有游河，然后就是你可以到那个桥一周，然后他同时在旁边有盖了一个 Andrich 的城，那 Andrich 是那一本书的作者。
哦，他的城
就是对，然后我以为是什么，就是可能满满的纪念馆啊。
你说为了他盖的城，还是他
就是那个地方就叫做一个，就是
帮他纪念的，
就是一个对一个他们跟这个东西有关的。嗯，那我想说进去可能会很有文化、啊，就是跟就什么有那种历史导览啊，就是什么有那种声光效果，然后帮你把快速把这本书的内容带过来、啊，其实没有，
完全没有。那他是怎样？就是放在那边而已。
你进去，然后走进去以后，你就发现旁边有两个那种土耳其时代的卫兵，然后就是那种很 cheap 的那种雕塑的那种卫兵。啊 ，OK fine， 然后走进去你就发现其实是一个 shopping mall，
那也太烂了吧！大部分都是先给你导览，然后再把你引到 shopping mall， 他是连导览都没有，直接 shopping mall。
没有，他就是他其实外面盖的还蛮古色古香，就是那个年代的，就是那种因为那个桥是白色，就是那种大理石的桥，他就盖就是跟那个风格是一致的。进去你就发现，其实就是中间有一个教堂啦、啊，然后跟旁边就是会议中心啊 ，shopping mall 这样。
天啊，
然后我想说，对。对，就是有点哎，
失望这样。
可是看到桥还是蛮开心的，
对，还蛮爽。
可是那个桥附近还是有一些可以逛，例如说一些作者当初有在那边住过的一些房子啊，或者是一些小说有提到的东西都特别被保存下来。他小说有提到的一些景点什么都有特别标起来，或者是放个牌子跟你说那是什么回事。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值得去的，可是大概也不用待超过半天。可是对于书迷来说是非常一定要去的。那当然就是我们后来就是在那边大概也待了半天，然后吃个饭，我们就继续往塞拉耶佛前进。
塞拉耶佛真的是一个在历史课本上常常见到的地方，
真的，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地。
对对对。
然后我后来查了一些资料，我发现其实不是。就是台湾是叫塞拉耶佛，可是别的华语世界不是叫塞拉耶佛，
那、啊、叫什么？
叫萨拉热窝。
为什么？发音不同的关系。
对啊，对啊，所以如果有听众不是习惯台湾的话，那你们就是我们在讲是啥？
没有，我们大概听众 85% 都是台湾人
了。哦，了解，就是 for your reference。那塞拉耶佛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当然一定会去那个 tour，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如何发生的那个图
哦，就是那条街这样。
对对对，他会跟带你走。那我觉得另外一个以城市来说很有趣的是，它有一条街，有一条街就是主要的大街上，它有一条线，然后那条线就是它下面就会写英文说 When the East meet the West。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从那，其实你站在那一条线上，那一条线上，你往一边看，那边的建筑全部都是土耳其的建筑，然后往另外一边看，全部的建筑都是奥地利的建筑。
哇，
所以就是。切的刚刚，
他是故意的，是不是这样？
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欸、可是
因为没那么刚好吧，每个人盖的时候刚好就是隔一条街，然后就盖不一样。
真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实在很 magical， 去塞拉耶佛一定要去尝试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棒。然后再来回到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我不知道你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你的印象还有什么？就是那个对啊，那件事情
我知道的，就是历史课本讲的、啊，就好像是说奥匈帝国一个费迪南大公嘛，还是什么？
对 对, 对。
然后跑到塞拉耶佛的时候，然后大家坐车坐到一半，突然有人跑出来把他宰了。
对。
然后结果，他好像是奥匈帝国的王储。
对
对。然后死了，他死了之后，大家就啊干，然后群情激愤，就开打，
他们就开战。
对对对对。
对，没错。这个是没错，可是到那边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讲更细，就是其实那个王储是评价还不错，然后他从奥地利来这个塞拉耶佛，因为塞拉耶佛那时候还是奥匈帝国一部分，他就是国内的巡视啦。
嗯，
他就开车嘛，沿着河岸这样开，然后沿河岸开的时候，就有人夹道欢迎，当然夹带了一些杀手在里面，然后就有些杀手就冲出来
要杀他，
要杀他，然后第一次没有成功，
棒没中这样，
没中，然后他们是一群人嘛，然后。大部分人都被抓了，可是就其中一个人没有被抓，他是一个未成年的小孩，他没有
小孩呀、啊，要
就是未成年人，他们就是在塞尔维亚受训，然后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就是没有成功嘛，
okay.
就是王子就继续往市政厅移动，他就
哇，他还是老神在在继续走的，对，
没有他的原本行程就是要去市政厅嘛，
对啊，只是他被暗杀，可是不管，反正
他就先继续沿着河岸到市政厅，然后 在那边先就是可能平复情绪啊或者什么，就是先处理一下。然后他那个时候其实是想要去医院看那些被波及的人，有一些人还是旁边没有被波及，
他蛮 nice 嘛，
对，他人蛮 nice。 所以原本的路线是他要从市政厅到旁边一家叫欧洲旅馆，现在还在，还可以去住欧洲旅馆，去就是用餐或是开会什么市政厅，然后欧洲旅馆。原本的行程是这样，可是他后来改了，他想要市政厅先去医院，然后再看怎么样，先去医院看那些受伤的人。可是呢，他的司机好像没有 think 到这一段，没有
再召开到欧洲旅馆。
对，他开到欧洲旅馆，然后刚好从市政厅到欧洲旅馆有个转角，然后那个逃没有被抓的杀手刚好就在那个转角的咖啡厅，有各种说法，他在吃蛋糕啊，吃三明治啊，不重要。
你说他想说，哎，失败了算了，去吃饭好了。
对啊，先吃个蛋糕压压惊，吃个蛋糕压压惊。
还蛮闲的。
然后就发现，哇，大光就直接出现在我面前，此机会和怎么可以不拿呢？
哎，等一下，我他还蛮敬业的嘛，刚刚失败，然后现在在吃饭，吃饭吃到一半，发现大光来了，还是要杀人这样。
对啊，
所以他算冲出来把他杀了。
就碰啊，就对啊，大光跟他的老婆。
哇、wow、
对，然后那个转角就有放一个牌子，然后你可以扫 QR code， 就他会跟你讲这个故事，
还可以扫 QR code。
对对对，然后所以就是司机没有 sync 到，所以我就是想工作的时候要随时资讯要 sync 一下。
对，现在都要同步啊。对
对对，就是最好是网络协作这样。
对啊，如果他在医院，如果他是往医院走的话，
他直走他就不会弯嘛，就直走，他就不会经过那个转角，所以就
不会死。他不会死之后，后面就很多事情可能不会发生。
对啊，所以应该。就是都很难说了。
对对对。
那后来那个小朋友就因为他是未成年，他没有被判死刑，可是其他的他的伙伴们，如果是成年的话，就是找成年的方法去判。
不过其他人都没有真的杀到人啊，就只有小孩杀到人。
对啊，所以就真的蛮，就是那里一定必看的东西。那个城市也蛮有趣，因为在内战的时候，塞耶夫是被围城的。
我好像知道塞耶夫围城事件，他是围了好几年，对不对？
对，
好像围四年。
好像是这样，好像比柏林还长还是什么东西的，
对对对，
就是
围到
很夸张的，
很多人饿死还是什么，断水断电断粮什么的。
所以去那边有一些看点，就是说他们当初还是跟外面有一些秘密通道，
嗯，
可以过去的秘密通道。
嗯
嗯，然后还有那个他们的啤酒厂，在埃博啤酒厂，对，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因为啤酒厂他们是有地下水，所以主要水都在那边。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在埃博人是蛮就是强悍，他们就觉得说我们不能输，我们还是要让我们如果变得跟原本生活不一样，我们就输了，所以他们还是生活还是照常，课还是照上什么的，
就是在战争期间
地下上课，
你就躲在那个防空洞里面照上课，
照
上
课，他就是我就是要跟你拼，就是我不会，
我会被你影响这样。
对，那我们还是要让下一代好好活下去。
对，你炸你的，我上我的课这样。
对啊，然后食物，我觉得他们有秘密通道啊，一些东西，然后。也是有一些外援，就是运进一些武器，可是那个都是杯水车薪啊，没办法去改变。
对啊，对啊，对啊。
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们在 IFO 博物馆前面附近有一个很大的罐头的模型雕像，罐头，然后上面是好像我记得是没错的话是欧盟的国旗还是什么东西？
北约吧，
北约就是一个罐头的雕像。那他想要表达是
当初空投补给是不是？
是没错，但。很多空投的东西都不是他们可以吃的。
那、空投什么东西？
因为有些要么过期很多年，要么是牛肉，是猪肉啊，他们不能吃，他们不能吃猪肉。
不是啊，他投那个过期干嘛？
对啊，所以他们就觉得
傻眼。
然后甚至我有找到一些文件说他们说通空投那些就是过期的了，然后又猪肉，然后穆斯林又不能吃猪肉。
这个空投的人，我不知道哪是可能北约吧，真是
没有
sense
啊，
这是乱投的什么鬼东西？
对啊，然后。他说空投，然后就有曾经有在网络上看到一些文件，他们说那个时候坏掉的那些东西打开连狗都不要吃
啊，干太烂了吧？
就是对啊，我觉得那个他们会把那个立在那边，我也觉得蛮好笑的。对，所以塞维佛也围城也是对蛮 sad 的。然后他们有一个火，就是不会熄的火，也是纪念那些在战争中牺牲。
你说在那个塞拉耶夫市区？
对，在市区比较出古老城区那边，它有一个算是有点像你有去过那种巴黎的那个凯旋门下面有一个那个，它会有一个不会熄的火，这样就是在那边，然后就是一个它就是在一个路口，然后有一个不会熄的火，然后去纪念这些牺牲的人。然后其实塞拉夫以前是很繁荣的，他曾经办过冬奥。
你说在南斯拉夫还没有解体前，
对，他办过冬奥。
不过打完之后可能就，
然后那个时候另外一方为了击溃他们的自信心，就有专门去打冬奥场馆。
哦，你说那个塞尔维亚人去轰那个冬奥场馆？
对啊，因为那是他们很骄傲的东西，他就说你越骄傲我越要
把你炸烂这样子。
对，我把你炸烂。
哇靠！
对，
不是啊，可是当年他们是一起办的、
啊。对啊， 所以你就觉得这件事情很可怕。
哦，天哪，听不下去了，真的是。
而且那个时候，我那个导游嘛，导游他们就会说他自己的爸爸是塞尔维亚人，
哦，
他妈妈是穆斯林，所以
哎，怎么会有这种组合啊？
可以啊，可以，那时候没有问题啊。
Okay.
可现在可能我之前看一个那个德国的 documentary， 就是现在还是大家还是会有点隔阂，可是那个时候不是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哎，
可是他们那个时候就说他爸爸就坚持不走，虽然说在那边准备要射他的其实都是塞尔维亚，可是他觉得他是塞尔维亚，以这个城市为傲，所以他就不离开，
共存亡这样子。
对，他就跟他的家人一起就是留在塞尔维亚这样。
哦，就死守在那边，
没错，就跟着大家一起过苦日子这样。
我觉得那个内战中应该很多类似的悲剧啊，就是说你可能塞尔维亚人。可能塞尔维亚人开始狂打你这样，
对啊，
然后有可能你是阿尔巴尼亚人，
嗯，
然后可能你现在在塞尔维亚那边，
对，
然后
被困住，
然后你的国家去打你自己的同胞这样，
对啊，对，你要怎么办？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啦，真的是很难。可是他那个导游又说很好玩，因为他自己爸爸妈妈是不同背景，所以两边有那个节日的时候，他两边都吃，
哎、欸，蛮爽的、
啊。对啊，东正教有节庆的时候，他们就去吃啊啊，穆斯林有什么开斋节，他也去吃。
哇，对，一年到头吃到饱这样子。
可是基本上在那边，为了服务所有人，他们还是尽量避免猪肉，因为你可以
买
到最大的消费者，服务最多的消费者，所以尽量还是避免猪肉。对，然后刚刚讲到那个市政厅嘛，那个市政厅其实蛮有趣的。他现在有好像有，就是他在市政厅在内战的时候被毁的就非常可怕。他原本是一个那个图书室，后来就是整个被烧掉，
被烧掉，
就是里面的书什么都不见。然后后来就是和平之后就是要重新整修嘛。然后那个市政厅我觉得蛮有趣的，它是由奥匈帝国，不是现在没有奥匈帝国，就是有三个国家资助，就是付钱去重建这个东西。然后除了奥地利跟匈牙利 ，of course， 那个时候他们是奥匈帝国，还有一个国家是西班牙。
西班牙
很奇怪吧？
搅局干嘛？
很奇怪吧？
为什么？
因为那个他好像那个建筑是那个盖成摩尔风的，就是西班牙南部那种风格的。
可是西班牙人会把摩尔风拿去，其实用在别人身上吗？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我听到的时候我也很讶异啊，因为我可以理解奥匈帝国。
对对对，
奥地利跟匈牙利
他们有一些渊源，
西班牙就是当初他们盖的。西班牙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可是的确是，如果你往山里面走的话，有一些比较老的建筑，它上面有一些比较老的建筑，然后那些援助计划的上面会有土耳其的国旗，就是土耳其有在赞助一些维护的东西这样。
所以土耳其真的不遗余力啊，就是扩张它的影响力，
毕竟那个地方以前就是他的嘛。
对
对啊，
有历史脉络啦，
合理。对啊，塞拉耶佛是真的蛮值得去的。那去之前又要提醒大家可以看一部电影，就是南斯拉夫的电影
什麼
叫做《瓦尔特拯救塞拉耶佛》。
瓦尔特拯救塞拉耶佛、这么直白的电影。
对啊，是不是？
所以他是一个人拯救了塞拉耶佛。
你哦，我就不爆雷
了。好，不爆雷，不爆雷。
但是 YouTube 上都看得到，对不对？
又是 YouTube， 这是老电影的 YouTube。
对，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它是中文配音，所以大家也不担心。
哦，又是中文配音，好。
对对对，然后很棒。然后他其实是在讲说，那个时候南斯拉夫在纳粹的控制下，然后这些人如何用一些以叠对叠的方式去拯救这个城市的这种方式。哦、所以我只能点到这里。
听起来蛮有趣的，
其实蛮有趣的，而且以那个时代来说。然后我看过中国一些影评，然后他会说跟中国的这些，中国当然也很多战争片，
对
对。那他说很不一样的是，中国战争片，比如说他如果描述国共内战，可能就把国民党讲得很腐败什么的，
对 对, 对。
可是南斯拉夫的战争片，他并不会这样做，他会把德国也是弄得很有实力，就是他其实是很强的，然后他是很有实力，可是他可能就做了一个错的决策，或者是做站错方向，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最后输掉了，所以。他们并不会去丑化对方，而是说他是很强的，我也尊重他是很强，但我还是用一些比较灵巧的方式去击败他这样子。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我看中国影评是他们描述这段是跟中国的一些战争片是蛮不一样的。
好，我这样今天听众会得到很多书单跟电影清单。
对啊，大家回去
恶补一下这样。
对啊，
然后在去之前，真的，我觉得如果完全不了解南斯拉夫的历史，要去那边其实很无聊。就你很多东西看了就没有感觉，对啊，你因为你看了你也不懂啊，所以你就觉得说，跟每个地方好像可能也差不多，可事实上他们过去真的是血迹斑斑，
真的很可怕，所以就蛮希望说之后像现在新的世代起来嘛，他是不是没有经过战争的时代，就可以让双方的关系更和缓，然后 就是不会有这么多的民族冲突，因为我觉得对世界来说，对他们来说也其实都很不好，对啊。
对对对，那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体验这段历史，当然还是没有问题啊，就汲取历史的教训，这是很好的。
对啊，
所以大家不妨就可以安排一个行程，直接你知道巴尔干半岛通杀，啪直接绕一圈。
没错，
这是我梦想中的行程，我觉得应该会很屌。
而且回来就是没有什么人去过，你就可以说我去过。
对，回来之后赶快跟我讲，马上上找你当来宾。
没错，哎，你看多好，也可以再多一个人生成就。对啊，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就是可以造访一下巴尔干半岛。
OK， 今天又是长知识的一天，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累？
对，我也好累哦，
我觉得蛮累的，
真的。
好，我要休息了，大家拜拜，
拜拜。